个地方看。
下明念佛或如是仪，不念佛倒如是损，故数极易，唯从念佛。今初先以顿根自量也，这从这个上呢，是指这个序文呢前面的两大段，说明念佛的功德利益，尤其是我们在这个最近两三年呢，看到念佛往生的瑞相非常之稀有，像前年，这都是我在讲堂呢跟诸位提过了好几次啊，前年香港佛教图书馆有一个老同修看经的时候往生的，预知时至啊，一个月之前通知昌怀法师啊，告诉昌怀法师他要走了啊，没有生病啊，当天走的那一天，昌怀法师派人去取藏经啊，去取回藏经。老居士正在看经，还把这个人呵斥一顿，没错，我叫你今天来回藏经的，但是没叫你现在了啊。那么这个人就回去了啊，过了两天再来了，老人往生了，就问他家里人什么时候往生的，你走了以后两个小时啊，坐在那里往生的啊。所以常怀法师现在念佛了，就是因为亲眼看到这个事实啊。那么最近我们在洛杉矶看到的这个史居士啊，也是一个欲知时知无疾而终的。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往生，事先告诉家人，他要往生西方世界。这一往生西方世界，经上讲得很好，纵然是下平下生，也远正三不退。这一句话我们决定不能够轻轻地看过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就不可思议啊。单单讲正三不退啊，是什么地位呢？原教的初住菩萨，别教的初地菩萨才正三不退，但是不圆，没圆呢，圆是圆满的。那么什么人是圆满的正得三不退呢？给诸位说，等觉菩萨。所以这个一看这个句子，这个真不可思议啊！是下平下生呢，圆正三不退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下平下生的人在西方极乐世界等于等觉菩萨， 这个是不可思议，这个叫难信之法了。啊，什么人能够相信？所以这个法门自古以来啊，你看经论上佛都自己都说了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。这个是难信啊，释迦牟尼佛在本经以及十方诸佛也都给他做证明，这个法难信之法啊，虽然难信呢，可是很容易成就。用明延寿大师告诉我们：万修万人去。那么修学的条件就是三资粮，三个重要条件。第一个你要信，第二个你要肯，就是你愿意，你要发愿；第三个你要念佛持名，信愿持名啊，这个叫三资粮。这三个条件我们要晓得，在娑婆世界苦啊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地位，你有多大的财富，穷人有穷人的苦处，富人有富人的苦处，做了国王啊，他也不自在，他还有他的苦处，到天上就做了天王了，还有阿修罗找他麻烦，要跟他打仗。天王都不自在啊！佛告诉我们，三界痛苦啊，只要在三界里面找不到一个乐土，这是我们应当要觉悟的啊！所以莲池大师苦口婆心的在此地是劝勉我们啊，教诫我们，说明念佛的功德利益啊，而不念佛这个损失太大太大，无比的损失啊。这个话对谁说的呢？是对修学其他法门人说的啊，佛法84000法门的，他不念佛去学其他的法门，其他法门说个老实话不能成就啊，学不成的啊。末法时期要想成就啊，只有这一个法门。那么这是莲池大师要注解这一部经啊，做这个疏抄，他的用意就是如此啊，提倡念佛法门啊，推崇也就是提倡的意思。那么在这一段，首先呢，它是以顿根资粮啊，如果这是根性很利的人修这个法门，我们一定会想他的根性利，他的善根深厚，我们不如他，那大概我们没分了。他示现一个钝根呢，我这个根性也很钝，他行大概我也有份，给我们莫大的勉励。这个待业往生，祖师给我们说的，现在有人呢在这里昌说不准待业，只可以消业往生， 说不准待业。这种说法呢，就是要把祖师这个讲法推翻。那么他说的能不能成理呢？我给诸位说，不能成理。虽然呢，他们也费了不少精神呢，想把这个祖师的理论推翻呢，花了不少功夫去查经查论，这个经论上都没有待业往生这个句子，消业有，能找到消业，没找到待业，有时候就反对祖师所讲的待业，这个是不对的。那么我们要问呢，净土经论里面是不是有讲四土三辈九品？这个有，这个一切经里面诸位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佛说的。如果要不待业，哪来的四土三辈九品？没有了。不待业，再给诸位说，不要往生了。往生干什么？不待业的只有一个人啊！谁呀？佛，佛不待业，等觉菩萨都待业。这一切大乘经论说得清清楚楚。等觉菩萨还带一瓶生相无明，他还带业，生相无明就是业吗？你们看看为实，无明业相，等觉菩萨就带这个，等觉菩萨还带业，由此可知，带业往生之说绝对是合理的，我们不要被谣言搅乱了自己的清净信心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凡是往生西方世界的，没有一个是不带业的，只可以说他带的多与带的少。带的多的生凡圣同居土，带的少的生十报庄严土，带的多的下品下生，带的少的上品上生，没有一个是不得业的。那么讲消业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他消的多就带的少嘛，他消的少就带的多嘛，消一点带一点嘛，带一点消一点嘛，所以讲带讲消都讲得通啊。说只准消不准带，只带不准消，通通错了，全都错了。所以我们读经啊，面面去观察了，然后才能看到个圆满，看到个圆满的这个理，圆满的意思，那么这首先我们看到大师啊，自己以为自己是钝根，很迟钝，自量，那么这自量这两个字。演义里头有注解，注得很好，注得很好，我们可以翻开来看看，在72面，下册72面第六行，有注下，自量二字极佳。圣之所以成圣， 贤之所以一行也。啊，圣人之所以能成圣，贤人之所以能更贤惠，就是他自己自量。啊，自己衡量衡量自己。啊，为什么说这两个字用的最极好呢？大多数学佛的人学其他的法门都是不自量力，没有能力啊，这个学禅偏偏就学禅，没有能力学迷他偏偏学迷啊。所以有人问我，这个密法到底好不好？那当然好，那怎么不好呢？太好了啊！是密宗里面讲啊，寄身成佛，这个话是真的吗？真的，的确是寄身成佛。这个话说的不假啊。好，那我也马上就学，学了就寄身成佛了。那你就是。错，他错啊！这个我可以从个比喻上来说，比如我们到台大去参观那个台大的博士班啊，你去看看了你们学生啊，他暑假就毕业了，就拿到博士学位了，你说那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哎，他再过几个月博士学位就拿到，那你一听说。这不错啊，我也赶快进去，我再过两个月我博士学位也拿到了，行不行呢？人家博士班前面还有硕士班，还有大学、中学、小学、幼稚园，还有那么长的一段路啊，他已经走到头了，你前头没有看到，你只看到这个后半头啊。密宗就是如此，密宗寄身成佛。密宗要什么资格才够学，才能够学呢？八地菩萨。所以你自己要量一量，你是不是八地菩萨？啊，八地是不动地呀，不动地。啊，八地菩萨才有资格学密。啊，那么他上面的位置，九地、十地等觉，他当然即身成佛了。那上面只有三个位次了嘛？啊，四十一个阶级，它上面只有三个阶级了，啊，接近圆满了。啊，我们自己什么地位？不但连初地的资格没有啊，说老实话，连初信都不够格，你哪有能力学迷呢？啊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真正是一个好的密宗上师，你要跟他学密，他会把你赶到门外，你不够资格。啊，譬如那个大学里头的这个研究所博士班里，啊，你连小学都没有毕业，你想到那里去上课，想去拿博士学位，你被赶走啊，门口都不准你站着。好的上司一定是如此。如果要有上司说没有关系，我这里是博士班，马上可以受博士学位，没念过幼稚园也不要紧，到我这来，我的学位就可以颁给你了。你们想想，这个学位颁给你啊，有没有用处？教育机构不承认的。你比如说那个幼稚园小朋友毕业，也给他戴个方帽子啊，像个小博士的样子，那教育部能承认吗？不承认呐。啊，那什么，那是游戏呀。所以你一定要自量啊。所以真正自量的人，他学什么？ 他一定老实念佛。他晓得八万四千法门里面还是这个法门可靠，这个法门说我们先前这个资格这个程度行啊，只要具足信愿行这三个条件决定成功啊。这一部经最主要的就是要讨论信愿行啊，怎么样才叫信啊，要如何发愿，如何来念这一句佛号啊，这是本经要讨论的。下面这个注子呢都是解释，他自己谦虚的话上一次已经说过，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念念就行了。末法这生之不实啊，生在末法的时期啊，也就是讲生不逢时啊，没有能够生在如来的正法时期，没能见到佛啊。可是我们自己啊也不要太泄气，还有许多人不如我们的啊，我们毕竟还生在佛的末法时期，没能够见到佛，佛的形象还在啊，佛的形象还在，没有听到佛的教训，佛的经典还流传在世间，我们面对经典就如同啊佛给我们说法一样。这是不幸中的大幸，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珍惜的。如果这一次我们把这个因缘丧失掉了，你说来生我再遇到这个因缘不容易，相当相当不容易啊！世间之乱必然是加深的啊，如果想能恢复到过去那样的淳朴，给诸位说做不到啊！你要不相信你看历史啊，古今中外的历史你去看啊，所以这个世界只有一天比一天更乱啊，一世不如一世啊！我们要是打个妄想，今生不成就还有来生，那个来生就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界去了，这个时间太长太长了，这么长的时间当中，那你要吃尽了苦头啊！不晓得到什么时候才能够闻到佛法。所以开经记上讲啊，我们闻到佛法是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们这一生遇到了，你要想着你有多大的福报啊，你才能够遇得到，遇到这是你殊胜的因缘啊，换一句话说是你成佛的机会，这个成佛就是往生，往生就是成佛，你这一生能够把握住，那你这一生成佛了， 你要是不善于运用，把这个机会呀、啊、空过了，那真可惜啊，实实在在的可惜啊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虽然生之不识啊，还是很幸运啊。那么注子里面讲是不生正相，就正法与相法，去生实有，这个生是指佛啊。我们距离佛这个年代久远了啊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，以我们中国人记载的这个年代呢，今年是3012年，这距离是相当之远了。相反呢，这报之不善啊，报是果报。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这个身份地位呢？凡夫，不但是凡夫，而且是下等的凡夫。我们这是下等凡夫，上等的凡夫是谁呢？上等凡夫是天人啊，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这是凡夫里头最上的。像大梵天呢，是凡夫最上的。人间的啊，正如同柱子里讲的，非圣贤应急啊，是业系凡夫啊。我们不是古佛菩萨再来的啊。我再告诉诸位，凡是哪一个说什么佛菩萨再来的，都是假话，都是骗人的，你们万万不可以相信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话在佛法里边不实说的啊。这是释迦牟尼佛交代后来的词，这个弟子不准泄露身份，只有一种情形之下可以泄露身份啊，一泄露了马上就走，绝对不住在这个世界，这个可以啊，这样行。露了身份还住在世间，妖言惑众。因为我听说现在有很多有法师居士啊，他常常自己宣布啊，叫他的学生在外面宣布他是什么佛再来的，又是什么文殊菩萨再来的，又是什么他是释迦牟尼佛旁边的大迦叶尊者再来的啊，一天到晚招摇过市啊，这是欺骗人的啊，欺骗世间愚昧的众生啊，凡是信他的那都是迷惑颠倒，那是愚痴的人。在过去永明延寿大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国王啊，也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啊，为了要求福啊，他就打一个千僧斋啊，就是供养啊1000个出家人的千僧斋，国王做斋主啊。用这样的公众求福呢，这个里面一定有圣贤僧来应供，他这个福报就很大了啊，就很大了。那么这个打斋的时候啊，当然这个位置啊也有上座嘛，我们中国人都是很注重礼节的啊，在礼仪之邦啊。可是现在我们中国人不讲理了 一点礼貌都没有了。啊，从前很有礼貌，上位呀，大家都很谦虚，啊，都是互相的推让，这推让每一个人都很客气，不肯做啊。这个外面刚刚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出家人，啊，其貌不扬，穿的也是破破烂烂的，看到大家都在嚷嚷的时候，他老人家往上面就一坐，坐在那个最上位。过往看到了，心里很难过，但是也不好讲嘛，因为都是出家人了，啊，也不知道从哪来的，过去没见过。那么他有个特别的，他耳朵很大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叫大耳朵和尚，只有这个称呼他。这个打斋完了之后，这过王就问永明延寿大师，他说我今天的供斋呀，有没有圣人来应供啊？那个永明延寿大师有啊，他说什么人呢？就是那个大耳朵的和尚啊。哦，这是他了，他是什么人啊？这个永明大师就说了，燃灯古佛再来。哦，这一下听说他是燃灯古佛，这还得了啊，马上就派人去追踪啊，就派人去追踪啊，就到处问人呢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和尚从哪里走的啊。那么当然也有人看，注意看到的嘛，追得很远，在这个山野里面，他住在这个山洞里头啊，找到身份暴露了啊，大家晓得他是燃灯古佛啊。好，那国王派去的人呢，恭恭敬敬到那磕头就礼请，请他到宫廷里面去应供。他也看得出来，他说了一句话：弥陀饶舌，阿弥陀佛了，乱说话扰舌，把身份泄露了。他一句话说了，他就圆寂了，就走了啊，只是走了没法子，或者走了死了，这没法子了。再一想，弥陀饶舌，哎呀，永明延寿大师原来是阿弥陀佛，哈，赶紧回去报告，不要紧，这个佛已经圆寂了，那个佛还在，那个佛还在啊，这就回到宫廷里面去啊，去报告这个国王啊，说燃灯古佛圆寂了，但是阿弥陀佛在。这个国王也很高兴啊，哦，听说永明原来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正在这高兴啊，外面来报告的人的时候，来的跑得太快了，跟国王撞了一跤。这国王说什么事情啊？来报告是说永明延寿大师圆寂了，身份一露啊就走了，绝对不再出事啊。所以诸位也想，中国古时候像这种例子很多啊，没有说是暴露身份之后还出事的，没有啊。像弥勒菩萨啊，他老人家那个时候这个示现的时候，在临走的时候，他是自己说出来啊，自己说出来他是弥勒菩萨啊，就是布袋和尚啊。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像是胖胖的笑眯眯的啊，他是宋朝时候人啊，在历史上跟我们这个很有名的岳飞呀 啊同时代啊。他是浙江奉化人啊，我们总统的这个故乡，因为南宋的首都啊在杭州，他是出现在奉化，他自己走的时候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，所以以后我们造弥勒菩萨的像就造他的像啊。所以这个常识一定要知道啊，露了身份绝对没有理由再做事情啊。我们印光法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，他这个身份之铺路，诸位在永思录里面可以看到啊，他有一个皈依弟子记载的， 那个时候是一个女孩子，她是好像是念初中，从来没有接触佛教啊。她忽然有一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梦到观音菩萨，因为观音菩萨很熟悉嘛，啊，那个样子，穿的白衣服，啊，很慈祥的样子，这个是他知道，啊，就是不信佛教的人也晓得有个观音菩萨，他梦到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告诉他，说大势至菩萨现在正在上海弘法，他是住在上海，他说你应当去亲近他，他不是住在，离上海不太远。好像是苏州无锡一带地方，不太远啊，就叫他去亲近这个大势至菩萨。啊，他说大势菩萨我就不认识啊，到底是哪一个啊？就观音菩萨告诉他叫印光法师，就是大势至菩萨。所以他到第二天醒了之后，他觉得很奇怪，也很纳闷啊，就问他家里人，家里人都不知道啊，也不晓得佛教有一个大势至菩萨。更不知道有个印光法师啊，那么到最后问到他家有个亲戚是念佛的，他知道有个大势至菩萨啊，但是不晓得有印光法师。于是啊，他就打听啊，打听了很久的时候，有人告诉他，普陀山呢，有一个法师叫印光，没错。现在啊，是被这些居士们请到上海啊来弘法啊，于是乎一家人很高兴，去拜见老和尚。见老和尚就把这个梦中这个事情一说，老和尚狠狠地骂了他一顿，叫他以后从此以后不准说，不准对任何一个人说，这就胡说八道。而且观音菩萨告诉他，他说。大势至菩萨这个住世啊，只有四年啊，所以他被印光法师呵斥一顿之后不敢讲。四年呢，果然印光大师往生了。往生之后，他才把这一段事情呢，把它写出来。于是乎，大家才晓得啊，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。哪有自己标榜是什么佛是什么菩萨再来的，凡是说这种话都是妖魔鬼怪啊，决定不能够听信啊。那么这是讲到圣贤应急啊，这个是在我们中国非常非常之多啊，各位看这个高僧传神僧传里面，诸佛菩萨在中国历代啊，以出家人的身份，以在家人的身份示现在这个世间很多很多啊。我们现在有没有呢？当然有啊。越是众生有苦难的时候，佛菩萨应现越多，但是你决定不认识啊，你决定不认识。他也决定不会暴露身份啊，露了身份那会立刻就走的啊，绝对不可能暴露身份的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啊。这个业系凡夫啊，的确啊，我们是被业缠缚住啊。业是什么呢？善恶业。善业里面生贪爱，被贪爱所缠缚；恶业里面生嗔恚，被嗔恚所缠缚。换一句话说，见色闻声呢，你生烦恼啊，喜怒哀乐七情五欲是烦恼。你生烦恼，你被业所吸附 你不得自在呀、啊。这是凡夫，业系凡夫、啊。所以这是我们叫果报不善、啊。佛祖教给我们放下万缘。放下什么？就是放下业系苦。使自己在生活里面，无论处顺境或者是处逆境，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身心清净。身心清净呢，就是在一切法里面不去分别，不去执着，也不要打妄想。为什么？这些都不是真实的。所以古人教给我们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。说的那些话叫废话，没有意义。多念佛，多念佛呢，就注意要晓得，念佛就是消业障。为什么呢？你起心动念打妄想就是业障，你一天到晚讲废话是业障。我通通念佛了，念佛你不打妄想，也不说废话了，你的业障岂不就消除了吗？所以我们天天讲求消灾，用什么方法消？念佛就是最好的消灾方法，最好的消业障的方法。你要会用啊。这是讲这个果报。如果我们真的会用会觉悟了，我们今天果报还是相当殊胜，不是不殊胜，相当殊胜。你要不会用了，那你的果报就不胜了。可见的这个胜与不胜呢，也在我们觉迷之间，这是一念的区别。见之不广啊，是穷州则见之不广。不生中华佛国，亲之多贤，广其文见也。佛法里面讲到这个生地，就是我们出生这个地区，最殊胜的是什么呢？是有佛法弘扬的地区，你很容易接触得到佛法，这个是殊胜。从这一点来看，我们今天的的确确不如莲池大师那个时代。为什么呢？那个时代弘扬正法的人还是多，虽然多，能亲近的机会不多。为什么？距离太远了。诸位晓得现在交通方便了，那个时候要听经他走路去啊，哪一个寺院在讲经，这个寺院距离我们有十里二十里，往返走一趟差不多花五六个钟点要走路啊。所以就很难去听一次经，不像现在开个车坐车就到了，没那么方便。 虽然在菩萨戒经里面讲修了菩萨戒，四舍离之内有法师讲经，你要不去听就犯戒了啊，你得拥护道场。四舍离那个时候是走路啊，走路现在人很少走路，你们不晓得啊，我在做学生时代还行过军啊，我们行军的啊，徒步走路啊，一般这个速度啊一个小时八里啊，一个小时走八里路，那么四舍离各位想想要走几个钟点，要走五个小时啊，从早晨天一亮走五个小时到那里去听一座经，再回来又五个小时真真不容易，你哪有那么多空闲啊，你还不要工作，你有工作你就没法子啊，就是四舍离的距离啊，你一天可以来回，这个地方有讲经的地方你